好，我们现在开始讲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上次讲到重点是什么，大家不还记得吗？重点讲的是交通啊。那么因为交通的缘故看见神的光，因为交通的缘故看见自己的罪，才有了认罪的经历，才有了认罪的需要啊，所以才有真理上的讲究。当我们去认罪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永远有功效，所以这就成了我们的把握和确据。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只有在交通中间的人那个认罪是有真实的价值。如果我们不是一个活在主面前的人，我们说你要认罪，认什么罪呢？他没办法认罪。假如我们在神的儿女中间，我们不明白他弟兄姊妹们的难处的话，我们的教导，我们的帮助啊，有时候就非常非常的有限，而且会变成好像达不到目的啊，文不及义，讲的东西跟他的需要不同。那我们今天就从这个观点来再继续讨论交通的需要啊。第二章第一节说，我小子们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这一段的话的原因很简单，为什么？因为前面讲到耶稣基督既是这样的有效，他我们到他面前认罪的时候，我们说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已经说过，神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他的宝血必须赦免我们的罪，那我们就变得很方便了啊。那所以也有人拿这样话问基督徒，哎，基督徒就是一天到晚犯罪认罪犯罪认罪，有什么意思啊？我不信主，我还比你们更好，我也不去犯罪。你们说你们认罪，主得了赦免，那你们继续犯罪，一直犯罪。那有些不孝的基督徒也是这样说，哎，既然认罪这样容易，我每天认罪就好了吧，对不对？我随便我的意思行，到晚上都算一笔总账啊，这个主耶稣求你赦免，就都不解决了吗？也有人拿这些话去直男传道人，哎，弟兄们，你们是这样教导的，那我们这样子有什么不对呢？你知道王明道也被人问这个问题，王明道也被有人问，他说王弟兄，若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每个人可以自由犯罪了，犯完罪就认罪就是了吧，主的宝血永远有功效，是吧？所以王明道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是卓良心理思想这个问题。那时候他正好出去在外面领聚会，他坐在别人家里，结果早上起来刮胡子的时候，刮一下刮到了啊，从前保险刀没有那么好，大概刮到，哎呦，喷破了，流血，他就赶快跟主人讲说这个割了一刀啊。那主人说不要紧，我有很好的金疮药，就啪一天就好了，不流血了。哎，王明道灵感就来了，说这个好，他就上去讲，他说我们犯罪啊，就好像割了一刀一样，那耶稣基督能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就好像金疮药一样。他说你们想想看，哪有一个人因为金疮药好的缘故天天割自己的呢？这些人发神经了，你天天割自己，然后一金疮药割了再贴，割了再贴，金疮药反正很好，万事万灵嘛，百万灵丹嘛，从来没有没有效的，对不对？但是这个痛苦受的伤害流的血，这些痛苦跟那些不方便，是叫我们足够的原因不犯罪。当我们犯罪离开神之后，我们也有痛苦啊，我们觉得失去神的平安，失去神的喜乐，所以不愿意犯罪，犯罪是不得已的。所以这里约翰说，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是叫你们不犯罪，不是叫你们因为看见认罪赦罪这么容易就常常犯罪，不是的。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家里一个父母亲出门以后，把孩子交托，把这个家里交托给孩子们，说如果有什么事情，你打电话找我，如果房子着火了，赶快打911，那或者打救火队啊。那哪有小孩子好了，现在我知道有911电话号码，我放火不要紧了，这不可以的，不能的，对不对？而且一个正常的人不会这样。所以刚才讲的那些问题是出于一个错误的心，一个犯罪的心里面出来的，这不是我们的交通中间的人，在和神有交通的人中间所会有那种态度，是不是？假如今天良心里面有感觉，哎呀，我犯这个，我做这个事情一定是错的，但是我又非好像里面有这个倾向欲望要做这件事情，不要紧啊，你去犯罪，反正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赦免你。我想仇敌撒旦也会讲这样假话，那么对不对呢？对的。那么是不是这样我们可以犯罪呢？不可以。 啊，所以约翰说，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是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啊，这个话思路就很清楚了。若有人犯罪，希望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你们最好不犯罪；若有人犯罪，最好你们蒙神的保守，保持清洁的心，就不需要。啊，那话又问回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和主亲近的时候，不完全是为了罪的需要。啊，那你说好了，我不犯罪了，那我就不用亲近主了，也不是这意思。我想约翰也不是这样意思。啊，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义者，耶稣基督。这里特别给他的名字叫义者 ，the righteous one。义者为什么？他就是公义的那一位。他不仅是代罪的羔羊，他自己是公义者。这里的问题在这里，只有耶稣基督是他自己是义者的时候 ，only when he is a righteous one, he can be righteous to us。他能够对我们以公义对待我们。这里话有点讲究的。假如他在神的面前不够公义，他不是完全的。他不是无罪的，他不能够以公义来对待我们，也不能以救赎来对待我们。所以这里说，在神那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先是义者耶稣基督，然后才是第二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先是义者，才有义行，并且因着他的义行，能够成全我们的公义。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挽回祭这个字英文里面是 propitiation。 挽回祭这个字什么意思？又可以翻作 mercy seat， 施恩座。所以这个字的讲究呢，就是他也是，那你们知道什么叫施恩座吧？在旧约里面有约柜，约柜的盖子啊，约柜是怎么样一个东西啊？约柜是一个箱子，好像它的盖子里面摆的是什么？摆的是这个法版，摆的是十条诫命的法版，摆的是亚伦发芽的杖，摆的金罐子里面玛纳啊，玛纳。上面是什么？上面是一个盖子。我说盖子是一不得已的说法，它原来叫做施恩座 ，mercy seat。那神在哪里呢？基路伯在施恩座上面，用基路伯的影子笼罩着施恩座。那这个施恩座就是。Propitiation 就是这里所讲的挽回祭。施恩座上坐的是谁呀？施恩座上是神在那里显现。所以这里讲的意思就是说，耶稣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他是我们的施恩座。所以罗马书里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到他的宝座面前，施恩座就是他的宝座。你晓得吧？今天我们在约柜的定义来讲，神坐在哪里？神坐的地方是宝座，是掌权的地方，但是在约柜上面他叫的是人座。那我们就明白了，因为有耶稣基督做了我们的挽回祭，所以今天神在施恩座上面能够向我们施恩典。这个施恩座，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施恩座，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两个翻译都可以。挽回祭呢，叫人想到耶稣基督流血，他是神的羔羊，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施恩座呢，叫我们想到神因着耶稣的血已经平息了他的愤怒，而能够向我们施行他的恩典。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人普天下人的罪啊。所以这里讲翻作挽回祭是不错的，主要的重点讲罪的问题。我只是要告诉你们，这个字也可以翻作施恩座。这里有很奇妙的意思，我想我讲过一遍，你们不会忘记了。他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这里有很多值得思想的地方。当我们基督徒的经历里面看见说，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当我们看见他是我们的施恩座，是我们的挽回祭，这个对于我们自己属灵生命来讲是一个必要的事情。但是对于普天下人的罪的问题呢，一方面来讲，神的宝血是完全有功效，但是事实上面普天下人的罪有没有得到赦免呢？并没有。还是有没有？到底有没有？当这里说他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那我们永远把人可以分作两部分， 一个是我们，一个是普天下。普天下的人是还没有进到我们这边的。那这句话的意思，到底耶稣基督的挽回祭它的功效发挥在哪里？有没有可能在这样两个分别的方法中间，普天下人罪，如果这些人没有蒙神的怜悯到达主的面前，变成我们像我们一样得救，那么对于普天下人罪，主的宝血有怎么样的功效？这不是完全哲学上的问题。我们要问的是说，经历上面我们可以很容易分普天下人的罪和我们的罪，我们的罪主赦免了，但是这里的话，普天下人的罪虽然没有主观的经历，主有没有赦免？这就是真理的问题啊！耶稣基督的宝血是不是只赦免那些凡相信的人？照这里看来不是，他的挽回祭也是为普天下人设立的，但是在经历上面我没有那么清楚，那些人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他们的罪没有得到赦免。那到底他的血有没有赦免普天下人的罪？答案是有的，但是就着那些不愿意得救恩的人来讲，他们的罪如同没有赦免一样，他们的良心还是被罪定罪，他们还是被撒旦的权势控制，他们还是一样活在黑暗中间，活在死亡过犯里面，还是一样黑暗没有力量。这就是我们还没有得救以前的样子，对不对？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在我们还没有得救以前，我们的罪已经赦免了，耶稣基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了，对不对？我们今天没有因为说信耶稣的缘故，主啊你需要再上一次十字架显给我看你为我死，不需要，他已经做了。在我们还不知道救恩的力量之前，在我们还不知道挽回祭的价值之前，在我们还不知道宝血的能力之前，他的功效已经在天地中间，在宇宙中间都成全了。所以这样显出来，我们若是不信神，我们的罪更大了，因为我们把主耶稣的血当作平常，当作浪费。好像说今天一场足球赛，最精彩的足球赛，票子都已经给你买了，都送到你的门前了，你就是不去。你有没有资格去？你有的，因为你已经有了票子，代价已经付了，但是你偏偏把它浪费。但是浪费的结果呢，是叫你没有看见那个精彩的足球赛，比如这样说啊，浪费的结果叫我们没有法子享受神的救恩。所以这里的话，耶稣基督的罪，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的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哦，当我们这样想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就是说，主啊，我真是蒙了你的恩典，若不然我还不知道你有这样的功效。并且另外一方面看见说，主的心，神真是爱世人，而且看见一件事情，今天我们的责任传扬福音，是把一件已经完成的救恩告诉他们，弟兄你知道吗？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今天你所需要的就是接受这个赦免，承认这个赦免，相信这个赦免。前一阵子我遇见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讲到怎么样跟佛教徒传福音怎么难。佛教徒的难处是什么？他们也希望得救，他们是自力得救，要靠自己的力量，结果自力得救一直做不成，因为人是罪人。当他没有得着耶稣基督生命进来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改正他的行为，没有办法有力量胜过罪，胜过肉体，胜过世界，胜过情欲，胜过各方面引诱。所以自力得救，靠着自力得救的人非常的辛苦，佛教徒都是靠自力得救修行。今天不是说对他讲有罪的问题，因为佛教徒多半知道有罪。今天不是对他说你不是一个好人，他要做好人，不是这个问题，而是说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死，而且靠着他你能够得救，不需要自力得救，你好苦啊，要指出他自力得救的痛苦来。那今天我们不仅是佛教徒了，还没有得救以前，我们自己心态也是自力得救。当我做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希望 redeem， 这个 redeem 不是救赎，而是说我重做过一件事情，用好事来代替。那今天不是这样，看见耶稣基督救恩，他的挽回祭不仅是为你我的罪，为普天下人的罪，所有人的罪，耶稣基督宝血都涂抹。所以在这样的原则里面，没有一个人不能得救的，就是他罪大恶极，就是他顶撞神，就是他亵渎神的儿子，侮慢神，像保罗 甚至这一批信奉这道的人，但是一信主以后，主的宝血有没有功效？有功效，他已经赦免，已经为了普天下人的罪做了挽回祭，啊，这是我们要特别讲到的。因为今天基督徒救恩的把握缺据啊，前面已经讲了，不是叫我们犯罪，是要叫我们不犯罪。但是若有人犯罪呢，要知道在父那里我们有位宗保，就是谁？义者耶稣基督，他是什么？他是我们的挽回祭。这个挽回祭力量多大？太大了，普天下人罪都赦免了。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你看见没有？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那义者的时候，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挽回祭的时候，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救恩的根源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遵守他的诫命。我们如果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昨天晚上，我们和一些弟兄姊妹也读到这节圣经，我就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里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那我是说，在我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也不杀人的，那我也遵守他的诫命，虽然我不是故意要遵守的，那我是怎么认识他呢？我明明不认识他呀，对不对？那也有人他已经听了一些基督教的道理，听见那些福音的说法，所以他也知道不可犯罪，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不可做假见证。这些一个人在刚强的良心里面都会这样做的，那是不是这样的人就认识耶稣了，就认识他了呢？照着我们其他方面所了解真理，他们不算认识神，而且他们自己也不承认认识神，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就下了一个结论，这句话是经历里面的话。昨天当我提这样问题的时候，他们就立刻有回答说，不，这句话不是这样的。因为当你不可杀人的时候，你并不能保证在其他上面你不犯罪，所以你仍然是不认识神啊，这也是一种经历的讲法，对不对？我们这里所要提醒的就是什么呢？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根据前面第一第二节下来讲的话，我们越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越认识他的功效的时候，我们能够遵守他的命令。这里有经历上的关系，一个人他不明白真理的时候，他不容易遵守耶稣的诫命。当他明白耶稣是谁，当他明白神的救法是什么，当他明白今天交通的目的是什么，他就有力量遵守。那所以这里还讲到这个经历的问题，就讲到力量的问题。不要忘记约翰一书一开始是讲的住在主里面这个问题，在那里有交通，在那里有喜乐，在那里有宝血，在那里有光照，所以我们行在神的光中，我们就遵守他的诫命。怎么样遵守他的诫命呢？他的诫命也不是难守的，因为我们爱他，因为我们住在他的里面，有生命的力量。所以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这个晓得不是对别人讲的，是我们自己讲的，是针对我自己的需要讲的。我晓得，我有把握，因为我今天能够遵守他的命令，我就知道我是认识神的。其实反过来更好，我们如果认识他的话，我们应当遵守他的命令。只是基督徒的认识跟经历上面往往是不能100%调和。所以第四节，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你看见没有？这就是前面第一章那三句话的同样的语态。人若说啊，人若说，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人里面他有一种辩论的态度，强辩的态度。在这个人里面，他喜欢用他的话来遮盖自己的不是，喜欢用自己的话来遮盖他的软弱，喜欢用他自己的话来遮盖他不能达到完全的一些点，所以他拼命要说我已经认识神。他嘴里这样说，越是这样说，我知道他越没有。为什么呢？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很多人他表面上认识神，但是事实上他不能遵守神的诫命，缺少心理的力量，所以他变成一种名实不符的基督徒。我再提醒，这段圣经讲的是交通，不是叫我们拿来作为借口，作为逃避。很多人读了这些圣经以后，他就道理懂得了，他就说我认识神，讲了半天认识神，他没有办法遵守神的诫命。那约翰的话就是针对他们说的，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的心里。这个真理可以翻作实际，在我们心里没有属灵的实际，没有信心的实际。 真理已经懂得了，但是真理没有实现的时候不算真理啊。第五节，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住在主里面。你看里面回到主题，从此我们才知道我们住在主里面，怎么样呢？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这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一个人肯遵行神的话语，就表示他是爱神的，就好像一个父母愿意遵守神的好像一个儿女愿意遵守父母的命令，好像夫妻愿意彼此遵守对方的要求啊。这个实行是完全经历里面的，我们一个人只有活在这样的光里的时候，才会有这一些负担意愿来实践这些圣经的话。所以我是很不愿意把属灵的事情弄在哲学思想的里面，但是你要晓得，我们稍微有点知识就知道，一个人他对自己 consistent 与否啊，就是说他对他是不是表里一致啊。有很多人他因为有一种非常相左的想不错误的想法，所以他不觉得他里面不 consistent。但是对基督徒来讲，那个 consistent 是什么呢？是属灵生命里面那个神的生命进来以后自然所表现出来的情形。交通、喜乐、保血、认罪、顺服、遵守他的诫命、住在主里面，这一路是自然的，在基督徒的思路里面这是前后一致的。其实 90% 的人 99% 的人也都看得见这个一致啊，福音是对着万人的，只有很少很少的人他的心里面思想有问题的啊，像 Charles Manson 这种罪大恶极的人，他们不觉得自己有罪，到现在不认罪啊，因为在他自己来讲我应该的啊。我没有时间去 go into detail， 但是你知道很多研究心理学研究一些人思想的问题，就发现每一个人需要在他自己思想里面 consistent， 不然他里面没有一种真正的喜乐和满足。基督徒更是这样，如果今天做了基督徒却没有住在主里面经历，很快的他就把他所认识的当作一种整知识上道理而已，对他没有 conviction， 没有这个要求的能力，所以基督徒就完全没有这个 reality。 刚才我们讲爱神的心在他里面是完全的，这个爱前面讲第四节，真理不在他心里， reality 实际不在他的里面。爱神的心可以翻成神的爱啊，这个因为在希腊文和英文里面都有这个困难，神的爱是 dative， 也可以是这个它有两种受格啊，一个是神的爱，是说神爱我们的爱，一个是对神的爱， the love of God， 英文的也是一样，到底是我们爱神呢，神爱我们呢，分不太清楚。好在在这里面可能他这里的翻译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完全讲的是我们的爱，这里比较是翻作这个话是对，翻作我们爱神是比较对啊，因为遵守主的话语动机是爱是不错的。可是反过来讲也可以，当我们遵守主的话的时候，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神也喜悦啊。所以这两个翻译都可以啊，中文选的这个爱神的心在它里面这个翻译也是不错的啊。你看英文的版本一些其他的版本，那么在经历里面呢这就很难了，两个都对。所以有些时候我看见这个一些英文的著作跟中文的意思就是不一样的。他说他做见证说一个人遵循神的话以后神的爱进来了啊，那这个都可以，我在这边提出来，我们没有办法说哪一个好哪一个坏。怎么样住在主里面，怎么样遵守主的道？那昨天我们在问的时候有一弟兄就说，第一要听见神的声音啊，不然你怎么遵守呢，是不是？另外有弟兄说，当然你要读圣经啊，你不读圣经你怎么知道神的道是什么呢啊。所以你看这些话，约翰一书的话实在是经历不是道理。我们光读了约翰一书说凡遵守主道的可以对我们毫无反应，因为我们不知道主道是什么。但是因为这句话重在我们心里，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诗篇，读到这个旧约，读到出埃及记，读到以西结书，读到新约路加福音，读到以弗所书，任何一些地方都会有主的话进来。当我们和主交通的时候，在工作的时候，忽然主进来了，叫我们做一件事情，可能不是圣经上的事情， 可能只是叫你简单的叫你顺服你的主人，是不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仆人要顺服主人，哥罗西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要顺服主人。当我们这样遵行主的命令的时候，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所以诫命有多少条？旧约里面讲十条诫命，然后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加上这么多，为什么？神说话了，借着先知又说话了，啊，诫命增加了，而这些诫命留下来了，变成榜样了。现在新约呢，好像不是说从前都 erase 掉了，不光不是 erase， 把它存在 memory 里面，神还可以把那些东西拿出来再叫我们来遵守。啊，所以 Charles Wesley， John Wesley 很有意思，他是很喜欢遵守神的命令，因为他读到诗篇119篇说，我遵守你的命令绝不迟延，我欢喜遵读，我急忙遵守你的命令，所以他就每天立志在神的话语里面找出神的命令，好让他来遵守。这个人爱神 啊好了，你说有些人不赞成这样做，你因为旧约里面神的诫命都在包含在爱人如己里面的，对不对？包含在爱神跟爱人里面的，对，很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其实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不是神的命令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两个命令里面了吗？不错，但是今天神还是可以说话，你说你要顺服你的主人，因为你在公司里当差，你应该忠心的做你的事情，那也出于爱神，那也出于爱人。所以这些话当神说话的时候我们就遵守。刚才我讲，一方面读圣经，一方面和神的交通祷告，这就是我们遵守神命令一个基本的原因，因为神是活的。那你说是旧约里面神的命令多呢，还是今天神在圣灵里面自由向我们说话命令多呢？我看差不多，神要说话就说话，我们里面有顺服的心，我们就应当遵守。所以也不是旧约里面那些人嫌啰嗦，而是神在我们身上跟我们 personal 个人的交通的关系变成我们必须遵守神命令顺服他旨意的一个基本的原因。假如基督徒能这样做，他就是真的能体会到神的爱在他的里面，他爱神的心完全的，也能够因此体会到他住在主的里面啊。第六节又是一样的语气，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凡是主所做的一切事情，这个比诫命又高级一点了，又高一层了。不仅是主说教我们怎么做，而且我们学会主的榜样，主怎么做我们怎么做，主怎么说 主怎么说，主怎么行我们怎么行。那主做什么事情呢？你没有办法限制主要做什么事情。也许今天他要借着你去看望一位穷困的人，也许他要借着你去访问一个生病的人，也许他要借着你今天去看一个有痛苦的人，也许今天他要你在街上面传福音，也许今天他在电话里面叫你说安慰的话。凡是主要做的事情我们就该去做，这是个遵行诫命最高的讲究。不是光是啊，主说话了我们有命令了我们可以遵守，而是主所做每一件事情我们存心讨他的喜悦，因为我们住在他的里面，就应当照着他所做的去做。与主交通的经历是与主联合，所以主所要的也是我们所要的，主所做的是我们所做的，主所喜欢的是我们所喜欢的啊。第七节，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说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约翰在讲什么呀？到底是新命令还是旧命令啊？到底这个命令是什么？哈哈哈哈啊，这个命令是什么啊？我们也许还不知道。那么第九节说什么呢？人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第五节，第一章第五节，不要忘记神就是光，是不是？第六节是说我们与他相交，第七节说我们如在光明中间，第九节说什么？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好，问题是什么？在光明中的结果叫我们爱弟兄。所以这个命令是什么？我想最好的解释就是彼此相爱。约翰福音14章主曾经讲过你们要彼此相爱，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约翰在这边说是旧命令又是新命令，不是一条新命令，是一条旧命令，什么意思？头一件我们可以晓得，约翰不敢也不能也不愿意自己发一个命令，他说我所写给你们的不是新命令，乃是旧命令，而且最早你们听见的主就是这样说的，所以不是他别出心裁的命令，旧的命令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啊，主的话圣经的真理给我们听见的，这个命令是旧的命令，是不是旧命令啊？但第八节为什么说再者我写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呢？为什么新的呢？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同样这里真的也可以翻作实际啊。为什么他说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好，新命令旧命令的分别在哪里？旧的命令我们从经历里面讲也是这样，听过命令没有？有。遵行了没有？没有。爽爽快快回答。新命令问题的光、分别在哪里啊？就拿我们爱弟兄来讲，我们做不到。你对自己说我要爱弟兄，爱弟兄，爱了半天不爱，爱不起来，是不是？但是这里一件关键是什么？住在主里面。前面讲什么？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里说什么？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亮。这个奇妙不奇妙？意思就是说，刚才我听有人祷告，当我们和主有交通的时候，里面的光就越来越明亮。所以怎么样？从前我恨弟兄，我在黑暗中间，现在我不是因为不恨弟兄才在黑暗，才在光明中间，而是因为爱了主，和主有了交通，主的光照进来，叫我看见自己的黑暗，我才求主说，主啊，我如果在光中行，我必须爱我的弟兄，我才有力量，我才能不恨我的弟兄。所以很多的人，这些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很多的时候基督徒不晓得，在那里努力行善，就好像刚才我们讲自力救济，要靠我自己能够爱弟兄，越来越不爱。弟兄若得罪你，应该饶恕他七次。对，去饶恕吧。不要，慢慢的。要跟他见面啊，弟兄和好啊，明天再说吧。没有力量，是不是这样？我们自己是这样行。但是当这个解救的方法不在于面对这个问题，而在于面对主，明白我的意思吧？好些人因为要面对主，他过不去了，所以他不得不爱弟兄。说起来很好笑啊。事实上就是这样，当你去爱主的时候，当你和主有交通有经历的时候，当你活在主的面前，当你的光照明在你里面的，你发现你不行，你发现你不能不解决这个问题。某某弟兄你跟他不能和好，你里面觉得黑夜，觉得暗冬冬的，跟主也不能喜乐，是不是？所以你就凭着这个经历，你开始有了爱弟兄的心愿，而且凭着这个经历，你有了爱弟兄的能力，凭着交通的经历，你有了爱弟兄的愿望，然后你就说，主啊，赦免我。哎，不是求他，是不是求他改变，是赦免我了。这样子你却真正走在光明中间。所以这个怎么样一个人会越来越有更大的爱，不是讲爱，而是在主的里面。好多基督徒甚至很多教导人的弄错了，哎呀，弟兄啊，你应该赦免他，他不能赦免，你就知道他的问题是他跟主当中关系不够好。等到他和主当中在光明中间的时候，他就自然会除去一切黑暗的因素。恨弟兄是黑暗的因素，同样的，待会我们底下讲爱世界是黑暗的因素，所有的原则都可以放在这光中交通，带进光明的那个从光中见光的这个真理跟经历中间。那我们要对付了，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可能已经知道有些人我不能爱的啊，从前有人得罪我，从前有人伤害我，从前有人占了我的便宜啊，对我攻击，我都记得。那怎么办？我知道我应当赦免，我不能赦免，我知道我应当爱，我不能爱，怎么办？到主的面前求主用光来照明我们。所以很多的时候就这么简单，就对着主好
好好，他好什么呢？好，我要赦免他，好，我要爱他。他不是讲某某人呢，我在主面前我控告他，不是。当他在主的光中说交通结果，他对主说，好好，主我都愿意，就这么简单啊。所以新命令和旧命令分别在哪里？旧命令是个道理，旧命令是个认识。从旧约跟新约的分别也可以这样讲啊，旧的命令，旧的诫命，我们是都有的，应当相爱，但做不来，为什么？没有力量。从个人经历里面讲也是这样，旧命令我们已经听过的而失败的都是旧命令。新命令怎么样呢？新命令有光，有力量，有 reality， 有实质。我写给你们的是新的命令，为什么？因为完全是在圣灵的警戒里面，而且因为这个命令是有实际的能力，在交通中间出来的，所以他在主是真实的，在你们也是真实的。这句话真好，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一个人在光明中行，就不能恨他的弟兄。第十节，爱弟兄呢，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原因。所有在光明中间的，不仅爱弟兄，一切的属灵真实都在他的身上出现，所以他就没有半点的原因。十一节，唯独恨弟兄呢，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他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我觉得真的稀奇啊，那为什么在黑暗中间还要行呢？昨天晚上我的小女儿对她的姐姐说，姐姐你把眼睛闭起来，我带你去到一个地方去，给你摸一样东西，看一样东西，说你先眼睛闭起来，我去看。我太太泡了一些黄豆要做豆浆，孩子们很爱吃豆浆，我的小女儿看见，大女儿从外面回来不知道嘛，姐姐闭上眼睛，你知道她不敢走啊，他眼睛一闭就不敢走了，为什么？有几根柱子，有桌子，有椅子会挡住。小的把他，这个老三把他牵着走过去。那么我就稀奇一件事情，为什么那些在黑暗里的人不仅不会停下来，还要继续往前横冲直撞？也不知道往哪里去，讲的才妙的，因为你黑洞洞，你不知道往哪里去。那有几种情形，一个是不知不觉，没有感觉，他就是莽撞，不管了，横冲直撞。第二个是出于焦虑，出于不安息，不能不往前。在基督徒经历里面，很多时候这样子，明明自己已经黑暗了，在里面黑暗，可是不肯停下来，还是继续做，继续往前去。什么呢？聚会造聚，讲道造讲，假如传道人的话，工作造作，是不是？有服侍的人如果不在神的光中，他到处跑，创翻很多东西啊。假如是一个在成长中基督徒，他落在黑暗里面的，他不晓得，还是照常的聚会，照常的，他没有光哎，很危险的。因为为什么？有一个最简单的危机，就是慢慢的我们就落在外面，不在真光里面，落在外面里面，落在外面的行为，落在外面的公事，落在外面的习惯里面，聚会造聚。所以难怪这么难的，好多时候我们真是看聚会中间说希望圣灵做工把他唤醒。其实一个人如果在光中的话，他来聚会应当神的话在他里面清楚的，不需要从唤醒的地步，他应当是可以跟着往前去的。但是很多的时候因为在黑暗中间，所以恨弟兄会变成一种黑暗，而我们落在黑暗里面还不知道，还继续往前走。其实各种的原因都会叫我们落在黑暗里面。和弟兄们中间出了争执是一个最常见的情形，因为和弟兄出了争执，所以相恨，彼此有恨啊，结果落在黑暗里面。黑暗叫他眼睛瞎了，这句话很重很重，不知道往哪里去，这些话都是非常非常重的啊。好，现在我们看头一段讲的交通的经历，从第一章开始到这里，应该是这一个应该是第一段啊，第一个大段。那交通的经历是什么？我们现在可以看清楚了。我上次问你们问题，等一下你们要做见证的。在交通中间有喜乐，在交通中间有光，在交通中间有认罪的经历，在认罪的经历中间
看见宝血，看见公义，看见神的信实。在交通的经历里面会遵守神的诫命，在交通的经历里面可以证实神的爱，在交通的经历里面就是住在主的里面，在交通的经历里面能够有光照进来，叫我们顺服神的命令，而且叫我们能够爱弟兄。所以在交通之间，一个基督徒如果好好的交通的话，这个二十节圣经啊，或者二十一节圣经啊，够他许多的经历了，够他许多的经历了。所以我们很快就发现基督徒分作两种，一种是在光中，一种是暗中。如果他不在黑，不在光明中，就在黑暗中；如果在黑暗中间，就不在光明中间。而且这里的情形，在光明中间的时候，光会越来越清楚，黑暗要越来越，从真理上面讲，光明和黑暗不能相混合，但是从经历里面来讲，光会越来越强。光的结果叫我们对罪越来越敏感，对于神的诫命越来越敏感，对于我们里面是不是完全被神的充满，在爱中间越来越敏感，对于我们是不是活在主的里面越来越敏感。好，这是第一章跟第二章开头的时候。第十二节开始，小子们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这三句话哈，那么从这里底下再分开来，小子们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十四节，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呢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恶者，胜了那恶者。那问题在这里了，这两段话好像一样的，很重复，是不是？除了一个字叫做曾，看见没有？第十三章啊，不，十三节后面一半，十四节那里有三个曾字，在十二节和十三节前面没有曾字，有没有注意到？好，那这个什么意思？这几句话的放在这里什么目的？所以我们就想了，约翰说：“小子们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刚才我们第一章读过赦罪的经历，是不是？所以约翰是说，写信给那些小子们，叫他们有赦罪的经历。这个赦罪的经历，约翰完全知道，因为约翰知道一个人不会不犯罪，而犯罪的结果，如果他在神的光中，必要看见自己的罪而请求神的赦免，这是一个经历。他就把这个经历，第一章经历写给他们。所以这里说到约翰写约翰一书的目的是什么？而且他对着三种不同的人写。小子们，为什么？刚刚得救的，信心初步，经历不是很多的人，赦罪的赦免的经历是叫他长久行在神的光中，以致他能够不断的长进。但是对父老不同啊，父老，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认识呢从起初原有的。父老的责任是教导，是帮助，是扶持，是引导，是保护，所以他们需要懂得神的路。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啊，讲到一个人生命里面的经历，这是做父老的应该知道的。刚刚出信的人可能还懵懵懂懂，不大知道这个里面一条路是怎么回事，但是认识主的人，认识父神的人，应当用这个路来帮助神的儿女，教导神的儿女，引导神的儿女，这是他们的责任。所以父老他们的特点是认识呢起初原有的，他不仅仅认识一些经历为满足，他要认识那些事物的源头，所以是要用思考的，要用推理的，要用想象的方法来解决那个思路上的明白。所以今天信主的人分作两部分，有些人是只管经历不管真理，有些人是以真理马马虎虎，以真理为满足，自己不去实践，这个不行的。今天我们如果要帮助人，如果我们蒙召侍奉主，要训练出来侍奉人服侍神的话，要知道这些事情背后的这些原因是什么，而给神儿女正确的引导。少年人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 一个在信心里面刚强，比小子长进一点。为什么？他一直在得胜的经历里面，得胜的经历叫我们一直活在主的里面，因为他一直得胜，一直胜过自己，一直可以在神的光中不停，所以他的生命就不断的长进。所以这个少年人的需要是要不断的胜过那恶者，这就是基督徒所有不同阶段生命每一个人所需要的光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是刚刚出信得救，那么我们有些涉罪的经历呢也就可以了。可是如果要经常的得胜，做一个老练的一点基督徒的时候，经常的得胜是很要紧的，天天得胜。所以底下一段事情从十五节以后是对着那一些成长的基督徒，我以为是对着少年人所讲的。这里讲小子父老，讲到少年人，恐怕跟我们肉身的年龄也有一点点关系。一个人应当是从小就得救，他的生命进步是这样。那么如果我得救晚的话，那当然我也要经过少年人，经过少年经过小子，经过少年人阶段慢慢的成长。所以肉身的生命怎样成长，属灵生命也是一样，经过时间来成长的，每一个不同的阶段。那么在十五节开始，那个对付肉体、对付世界、对付情欲的问题，成为每一个少年基督徒，就是说刚刚在 adolescence 有一点似懂非懂，要 push 要到刚强的时候必须明白。所以十三节、十二节、十三节、十四节的话放在这里了，给我们很好的一个经历上的佐证啊。那么现在问题这样子，后面一半，小子们呢，我曾写信给你们；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少年人呢，我曾写信给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呢？有一些人就说，这是因为约翰另外有书信给他们，所以说我曾写信给你们，另外写过给你们。所以这里小子们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这三个曾的问题就变成读经的人一些不太能 settle 的一些答案。那事实上呢不是顶要紧，因为他如果不是以前写过一封信呢，就是借着这封信本身呢，我们也可以看见他说我已这里的成就可以翻作我已经写信给你们。那这个话有点不一样了，哈哈，这个已经写信给你们跟前面写信的目的不一样。前面说我要写信给你们，现在既然信已经写了怎么样呢？而且这里不是说我曾写，我已经写信给你们叫你们明白，是说因为你们认识，一样不一样啊？前面小子说，小子们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前面说，小子们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皆的主名得了赦免。那你晓得这个认识父跟认识那个从起初原有的，从起初原有的就是父，但是认识父的感觉跟认识那起初原有的不大一样。这里讲的认识父是一个生命的关系，在一个初信主得救的人身上，那个生命的感觉，觉得神的爱，觉得他是神的儿女，是一个基本的感觉，也是他所以能够有保护、有把握、能够不跌倒、能够有安慰的一个原因。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这句话就是前面刚才我们所说的。少年人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我相信这三句话在这里啊，不是一个重复，而是约翰从一个目的的感觉来说，跟一个经历的感觉来说，从目的的感觉是构成他前面写书信的内容，从经历的感觉来讲，他仍然在寻求那个交通。意思就是说，我写信给你们，现在我们把真理讲出来，在这里有交通，你们是不是能够经历这个东西，能够了解这个东西，而且也能够从这个经历中间有分享啊。那么并不是说写这封信可以叫你们刚强，他的目的是说因为你们已经在刚强的得胜经历中间，但是写信的结果叫你们刚强了，因为我们有同样的看见，同样的经历。你懂我的意思吗？约翰在寻求一个经历上的交通，他虽然是非常的老练，但他不敢说他经历的交通就是绝对的把握，也不是说他要 dominant， 他要决断性说只有这个经历是对的。他所写的出于他自己的经历，但是写出来的结果却影响并且从别人那里得到回收，
一个共鸣的经历啊，我相信这是约翰写信的结果。那么十五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个十五、十六、十七三节，我希望你们背下来。这三节圣经啊，尼托森弟兄写了一本书，叫《不要爱世界》，根据这个三节圣经讲的。在他那里，他说，在他那本书里面，他讲世界是一个组织，是一个系统。我们一生下来就落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以魔鬼就是世界的王，因为人都生在最终。他说我们一生下来的时候，这个世界的组织就在我们里面有影响有力量，以致我们的心思都背叛神，被这些事情抓住啊。那这本书是很可以看，因为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我相信不要爱世界这本书啊，也可以说他在英文世界中间，我不愿意用成名作两个字哈，但是他那几篇信息在英国讲的时候实在产生非常大的力量，叫英国的教会整个向他开放接纳他，英语的世界向他开门了。他没有留在英国工作，他回到中国工作，建立了这个很多的教会。他的功用，他的能力，他神所托付他的，在讲这些真理的时候有真实的亮光啊。尤其讲这一节圣经，讲世界这个系统的时候，很多人从此以后他就看见不能爱世界，因为世界整个背后掌权的系统把我们抓住离开神啊。你想想看，就用例子来说，出埃及记我们以前常讲这个真理，你看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苦工，为什么呢？因为法老要叫他们建造两座集货城。什么叫集货城？谷仓了。因为你晓得吧，他们埃及的财富怎么样储存？就是靠谷物。埃及是谷仓，所以它整个城都是谷仓，比东跟兰塞两座城，兰塞是他们君王的名字。所以那些以色列人在里面做工的时候，他觉得有各种升迁的希望。哈哈，如果我好好做工，今天从普通的工人变工头，在工头可以做监工的，这些是一步往上，这就是世界的组织把你吸引去了。因为你跟人比较的时候，你有爬上去的可能，你就肯替他卖命。有这 motivation 的，世界上会 motivate 你的，什么呢？一个是你的升迁，你的金钱，你的名望，你的地位，你的权利。一方面是世界上会压着你，如果你不肯往上跑，他就把你打下去，你就没有饭吃。你说我安贫乐道，很难的，他把你踩在脚底下。你说我不需要工作，我就靠神养活，他就不让你有这样自由。所以今天世界的情形跟神的旨意完全相反，一个人落在世界的辖制里面，他就永无翻身的希望。当你跟着世界跑的时候，你好像在世界里面翻滚并且往上，可是你下来的时候根本世界不认你啊。所以世界和其实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这个不是说我们不可以不可以喜欢一些美丽的东西，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喜欢一些有价值的事物啊。比如说我今天喜欢我的手表，我觉得这个手表比那个好，我就是看着顺眼，我就要这个手表，我不要那个手表，这个不一定是爱世界。当然如果有人把它很理性很理想化的啊，如果爱世界爱的超爱手表超过神的，你天天要了什么东西，这个都太过分，哪有人爱手表爱的胜过我，连这个东西连汽车都不如嘛，对不对？我怎么爱它爱到一个地步连会爱这个手表超过爱神呢？不是这个说法啊。那当然有些人是极度的怎么说，被一种很错误的东西抓住，因为这个心理学上有个词叫怎么忘记了哈，就是说他 obsessed， 就是说好像一下就迷上去了。你晓得，我就举一个例子，当然这是爱世界，你看见那个 Rolex 啊，有些人这 Rolex 上面都是钻石，这跟计时好像毫无关系，炫耀你的财富的，是不是？这个是爱世界了。但是你知道吗，现在因为人人都抢 Rolex 手表，有些人跑到店里面去就抢，只就是要把 Rolex
不要抢下来。有些人你在街上如果这么甩了甩手走，他就给你抢下来。所以戴这个 Rolex 手表的人就人人自危啊，结果怎么办？他就要到表店去卖掉，因为受不了，太危险了。戴这个 Rolex 是危险的事情，当然上面几十个钻戒，我那天看 LA Times 说这个手表就17万，哈哈，17万的一个手表，我并不需要啊。那你就看你爱世界，爱世界的结果，这些事情都是外面的事情。那么是什么是世界呢？十六节，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那么刚才我讲 Rolex 这个手表，三样东西都在里面了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有没有今生的骄傲？有啊，十七万再次给你看吧，我今天不需要拿钞票给你看，我拿个手表给你看，十七万啊，女人戴的珠宝项链，十七万啊，这个这么大一个钻戒，我告诉你，当你逃难的时候，钻戒你说不能抵个鸡蛋的，你有鸡蛋你可以今天活命，你一个钻戒你不能活命，对不对？问题是这样子，今生的骄傲，我有什么可以炫耀的？这是我的财富，我来炫耀。有没有眼目的情欲呢？漂亮闪闪的，金光闪闪，是不是？当然十七万东西不一定不会难看的，都是专家的制作，一看就喜欢的啊，就是没钱买就是了。叫我的话我没有问题，因为没钱买。那么假如我有钱的，会不会有这个引诱呢？一样的。所以他经过最好的人设计，当然是最美的了。这钻戒怎么排列，当它的光反射的时候，一定是最美丽的，你一看就喜欢的。眼目的情欲吸引你啊，肉体的情欲，这个肉体当然是指的犯罪，指的情欲，指的男女的事情。但是肉体情欲不只是男女情欲，不止事情，叫我的享受。这个里面我一带这个事情啊，你知道，我就开心了，没有人看的我也开心。肉体的情欲我一带在身上，这东西啊，我就里面满足了，我就肉体里面满足了。这很奇怪的，这个很奇怪很奇怪的。这是什么？这是世界的事情。那今天不光是 Rolex 手表，样样东西都是有这种原则。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有一个弟兄，我常常喜欢举他的例子。这个弟兄现在是生意做得更发达了，当然他这个例子来讲对他失去现实的教训功用，但是呢，当时他讲这个话的时候非常真实。他刚刚起来做 interior decorator， 这个生意慢慢好转，所以他开始雇佣了一些人啊。那刚开始你知道 one man business 发展的 company 的时候，有一些个人的东西跟公司东西 in the process of separating 还没有分，所以他开始是用自己钱买了一个车子，以后就报销算给公司啊，这个情形。那么以后呢，这个公司车子呢，就工人嘛，就要开公司车去办事啊。他是去精打细算看了一部很不错的一手二手货车子，还不是全新车子，是一个 station wagon， 很好的一个车子啊。他说我开在路上看看，哎呀，这个车子你看，我花这么便宜钱买来，他不是很浪费，我买的比别人车子都好，新车还不如我，我加速力又强又安静，样样都好，呜，开过去又漂亮，很美，尤其光亮亮，而且这么便宜买来，他非常得意。结果有一天所以他开的车上就，他根本没有想起这些事情，很开心嘛。他每天开车很喜欢，很享受，一坐在车里面就舒服了啊，音响又好，样样都好。有一天，那个工人哭丧着脸回来，诺诺不敢跟他讲话。Something wrong， 但是他没有想到车子，因为很 everything could go wrong， 对不对？你请一个工人，他给你做什么事情也不晓得。那工人回来报告，老板是撞车了，车子撞掉了，车子怎么样？人怎么样？没有事，车怎么样？车子坏掉了。他出去一看，开着还可以开，但是前面已经车头什么灯了什么都扭曲了。他好气啊！他真是气得不得了，把工人大骂一顿。这也是啊，当然挨骂了。好了，保险公司也涨价了，这些事情已经啊，主说话了，主忽然说话，就这个话，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主对他说，你爱世界你还不晓得嘞，
太糟糕了，他骂到一半骂不下去了，这骂的样子说你爱世界你还讲什么。他这个基督徒他还蛮好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做了执事，所以他都没话讲了，一下子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跟他说算了算了算了，他的工人这个正要接受大骂，骂了两声就没有了，底下没有消息，工人弄得莫名其妙，到底他是要骂还是不要骂，不是要骂不要骂，是他先挨组的骂了，他骂不下去了。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同样的，跟刚才我们说，若是不遵守神的诫命，若遵守神的诫命，神的爱就在他的里面啊，父的爱就在他里面。假如我们爱世界，父的爱就不在他的里面，或者说我们爱父的心就不在了。什么是世界上的事呢？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叫声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神可以创造万有，但是这不是这里所说的世界。这里所说的世界是那个 system， 那个价值的观念，那个事情的看法，对于事情处理的原则和他的习惯。这里很有意思了，我们说车子也好，手表也好，用的东西都是神创造的，但是在创造的时候并不是世界啊，一直到你在他的面前，在你里面的反应是出于引诱，各样的引诱，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肉体的情欲，这些就构成你的世界。所以当然了啊，今天我们都知道了，做生意的时候你做的东西要有两种做法你可以赚钱，一个是你就是大众化，对不对？大众化，谁都要买你的东西，大华饭店、大华餐、大华这个 market， 你非人去买，他买的东西都不是最 expensive 的东西，不是最贵的东西，可是他有生意。OK， 另外一种呢，你要找特别东西，找少数的对象，他们花得起钱的，你尽量吃他们价钱好了，他也要买的。所谓货卖世家了，而且在那种东西就完全构筑在人的虚荣上面。今天基督徒的价值观念对于虚荣的定义不是一个 definite， 也不是一个固定的，因为我们的生活会改善，我们的经济情况会改善，一般的需要还在那里，可是对于奢侈品的接受程度不一样。从前可能我会觉得某一样东西对我来讲太奢侈了，我不能够要，过了一些日子以后，我觉得我用这些东西也是适当的，也是应该的，这是我劳力带的代价应该得来的。房子到什么程度是爱世界，什么程度是基本享受呢？很难划分界限的。每一个人买房子就是说哎，这个房子我现在真开心，搬进去好极了，哎，过了几年他觉得不太好了，要换一个，过了好多年他至少要把房子翻新一下。那么这个当中的界限我不愿意为弟兄姊妹划定，事实上也很不应该划定，也不够公平。神给我们的原则在财务上面我们要说的，以后要说基本的，就是十分之一奉献。这个十分之一奉献是叫我们给自己画个标准，假如我今天可以，我赚10万块钱一年，我可以把10000块钱奉献给主，没有一点点痛心的感觉，也许这就是我的生活的水准，在这个生活范围之内我能够尽我十分之一奉献，我就没有爱世界。我可以有一套好的音响设备，从前我买100多块钱觉得我做学生可以了，现在我的收入增加，我买1000块钱的我觉得合适，这也不算爱世界。问题就是说在我们对钱财的处理上面，是不是能够忠心照着神所给我们标准。假如今天我买1000块钱的 stereo 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1000块钱奉献给主我觉得舍不得，那你可能有问题，对不对？我买100块钱音响的时候，我100块钱奉献给主很容易，可是我买1000块钱音响的时候，我要奉献给主1000块钱的时候，我就不舍得，有问题了，你的心已经不在神身上。当然音响的本身会成为爱世界的一个媒介啊，我是很喜欢音乐，我也喜欢好的音响设备，我现在没有钱，我不买我也活得好好的。假设有人
假如今天神给我恩典力量，我有一套好的东西，我听听觉得很好，也可以的。但是假如今天我转变我的态度了，我就是为了要有那个音响设备，天天去天天去这个想啊，天天去钻营啊，天天啊得到了，我的心已经在这个事情这个东西上面。所以这些事情是属灵的事情，胜过属外面物质的事情。所以讲得很对，这些事情不是从父来的，从世界来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想一个最 classic 的东西，一个例子，就是在创世纪里面亚当夏娃犯罪的这件事情。他爱世界啊，那但我想提出来，就大家都听过，可能都听过这个道啊。当夏娃去伸手去摘那个神所不喜欢他摘的果子的时候，眼目的情欲看着是好的啊，这个肉体的情欲能够叫他满足，今生的骄傲叫他能够向神，所以他就中了撒旦的诡计，所以世界就进到女人的心里去。那以后亚当一样接受了这个分别知识善恶树的果子，证明他向神的心不够完全。所以今天我们犯罪跟爱世界哈，是一墙之隔，一墙之隔。爱世界很容易犯罪，一个人发达兴旺不一定犯罪，但是犯罪的可能加倍十倍。一个人极端的穷苦也不一定犯罪，但是受引诱的程度也加倍。中产阶级的标准每个人一样，太有钱太穷都会叫人犯罪。太有钱的人他会爱世界，他的心为这个所夺；太穷的人呢也一样，他的世界很小，可他也是被世界吸引。那我们就说，在一个中产的阶级的光景中间，我们因为生活的忙碌比较平衡一点，你有现实需要，你还在生存线上竞争，你不能够太放松，所以你没有太多时间去做一些放纵情欲的事情，你也没有说是那么多钱可以随你挥霍啊，这个是一种很巧妙的平衡，把你限制在这里，并不表示你不爱世界。所以很多人有这样的见证，这样经历，一些弟兄姊妹本来在中国大陆生活水准一般都是这么低，他也无所谓爱世界。你知道现在情形就是这样子，开始物质文明了，物质起来了，从前说要三机，什么照相机了，这个缝衣机了，什么东西，现在不行了，要三电，什么电视机，这个录影机，什么东西啊，这些东西都提高，从前还电冰箱一个了不起的事情。随着物质程度增加，人的需要也不一样。好了，我说的意思就是说，很多基督徒他在国内的时候，他不觉得他爱世界，他也真的不爱世界，他生活程度低没有关系。到了香港，马上被吸引，他非要这些东西不可。所以到底一个人属灵怎么回事？到底他是不是真的属灵？我不是来定罪弟兄姊妹们，只是说爱世界的问题是一个相当 subtle 而且相当难的问题。只有一件事情，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爱神的心跟爱世界的心是增进的。假如我们爱神，我们可以少爱一点世界。你不要以为今天我们侍奉主的人不受这些引诱试探的。我也有我的亲戚，我也有我的兄弟姊妹，对不对？他们今天所有财产都这好像工作的薪水都很高啊，都是 PhD， 当然高了。我们是甘愿来侍奉神，那有什么话讲，对不对？但你说世界会不会进来啊？会不会产生那种比较？我跟你讲实话，会的。只有在我们爱神的经历中间，能够胜过这些事情，而且看见神给我们的祝福，不是这个世界所能给的。我不是把它 rationalize。说是哎呀，这些爱世界人没有喜乐没有平安的，我只是很平淡很中肯的告诉各位，世界的问题不是今天我们一天能够解决的，在属灵生命经历当中不是一天能对付的清楚的，这是一个大的原则。所以真正来讲，跟世界的征战
是每一个基督徒所要面对的。可是呢，对于那些少年人，就是说在主里面开始成长强壮的人，这个最大的考验。我们没有把小子、父老跟少年做个很清楚的定义分界。刚刚得救的时候当然是小子，因为他什么都不明白，什么都不懂，只晓得他今天做了基督徒，在神的爱里面他很开心很喜乐，他还没遇见征战的事情。少年人要刚强，因为遇见属灵征战，有时候在里面 struggle， 爱世界的问题进来。那父老们应该经过这些事情以后，他如果还留在教会里面，没有变成 casualty， 没有跌倒，没有落在外面，他应当给教会给神的儿女一个指导保护。所以少年人最大的考验在于爱世界跟爱父的挣扎啊，爱世界的范围太大了。从前我们觉得穿一件花衣服的爱世界，现在不一定，因为花衣服太普通了，没有什么爱世界，倒是穿个破衣服比较稀奇了，对不对？那些 fashion 啊，花了那么多价钱做出来是破的I can't understand， 但是它也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东西吸引人的眼目，吸引人的情欲啊。那为什么衣服袖子一定要垂下来呢？我看那些女孩子很可怜，一天到晚拉袖子，一天到晚这样，她的 fashion 是这样的，掉下来又一天到晚拉袖子，又来掉下来做什么呢？你不要笑，对面的高中生呢，我们教会对面的高中生，就好多一天到晚拉袖子，而且都是左袖，都是右袖，我不晓得都是袖子，我不懂啊。都是世界 fashion， 小孩子穿鞋一定要穿120块鞋子，我的天哪，我的皮鞋都没有那么贵，你们听过没有？鞋子一双，皮鞋球鞋一双现在120块啊！我来美国开了十几年旧车，等到我刚刚在那加州住地的时候，我爸爸的干儿子来了，我爸爸说叫他跟我谈一谈要买车子，我说好啊，买车子应该考虑什么，买旧车的我最有经验内行了，结果跟他讲了半个多钟，他说但是哥哥我要买个新车，哎呦我真是老脸没地方放，我说哦那很简单，你知道，我说你有钱吗，你去买，你损失几个钱买贵了也不关我的事，对不对？你有钱吗，你去花好了嘛，对不对？你知道他从台湾来的，他觉得话买新车是很应该的，我们这边没有钱才买旧车，他们有钱当然买新车。所以你知道，而他也这个就是今天的问题了，世界的以各种形式，以各种东西来挑动我们里面的情欲，挑动我们的骄傲，挑动我们里面那种享受。我也不是完全说是赞成禁欲主义啊，吃得好穿得好住得舒服人基本的需要，是不是？但是这个世界的问题叫我们离开神，这确实一个非常真的东西。好多人当他刚刚，我看见太多了，在学校里面的时候很爱主，追求主。好，上次我在 Missouri， 就是看在这个training meeting 里面还遇见一个弟兄，他向我做见证，他说我现在做鞋子生意，卖鞋子，我不想卖球鞋还皮鞋，皮鞋卖得很好，他很说起来很得意，但是他向我承认一件事情，他说我现在爱主的心不如以前的，真的。好，这里我们只能这样交代过去。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句话真是很强。约翰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想不知道帮助了多少人。只有一种这样一个 conviction， 在生命里面的 conviction， 可以叫我们站得住。遵行神旨意，永远长存。所以呢，这个世界和其上情欲让它过去。刚才我们讲 fashion， 你知道 fashion lasts how long？ Fashion lasts only one season。 但是 fashion 这个东西 forever lasts until the world surpass， 一直到世界过去，这个 fashion 时髦这件事情永远是有东西的，永远是新的，赶时髦。但是约翰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没有一件事情能够站得住，连世界本身都要过去。好，十八节，小子们呢，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 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末时的定义是什么？末世和末时。末世是从主耶稣基督升天开始。你不要以为末世世界大战才是末世。你不要以为说是末世是要等到这个世界都过去了快要结束了才是末世。圣经的末世观是只有两个，一个是耶稣基督之前，一个是耶稣基督之后。怎么知道？希伯来书第一章就这样说，从前神借他的先知列祖，先知小于我们的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耶稣基督小于我们。当耶稣基督小于我们的时候，就是末世了。你看好不好？希伯来书第一章，神记在古时啊，第二节就在这末世，看见没有？这末世。所以主耶稣说末世的时候，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路加福音讲到末世的时候，我们看起来才会这样的眼目不清，以为主来就是现在立刻发生，明天就要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主讲的是末世观。那么还有一个呢，叫做末时，那是指的 generation， 那一个 generation 啊，应该是指的一个世代，就是说40年啊。所以这里讲的话，小子们呢，如今是末世了。我这边看一看啊，它原来是什么？这里的翻译很有意思。18节，2章18节，英文是说 ，Little children, it is the last hour, last hour 最后时间 ，and according as you heard that the Antichrist is coming, even now, Antichrist may have arisen. Whence we know that the last hour it is. 你懂我的意思吧 ？Little children, it is the last time.他听见翻的 time， 这个原文的意思翻的时间 hour， 一个小时 one hour， 一个 hour 啊。And as ye have heard that Antichrist shall come, even now are there many Antichrist, whereby we know that it is the last time。 英文翻的 last time， 它原来意思是最末一个小时 last hour， 这个不是一个很 definite 很确定的一个说明，而是指的时间的紧迫性。小子们呢，如今是末了的时刻了，可以这样说。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出来了，从此我们知道如今是末了的时刻了。这还是在末世观里面啊。所以当约翰的时候，看见有许多的敌基督要来，是多数的。那你知道在保罗的思想里面有一个敌基督的来，为什么约翰这里说好些敌基督都来了呢？一个比较容易了解，就是说这个敌基督的灵啊，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当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他以各种不同方法出来。所以约翰说有好些敌基督出来。这个好些敌基督出来之后，对于整个时代的影响是渐进的。每一个时代当他有一些敌基督的出来的时候，他就对那一个时代有相当的影响。也就是因为这一次两次不断的这一个经历，叫这个世代越来越推向到主再来那个时刻。所以约翰的结论在这边说，因为有好些敌基督现在已经出来，所以我们知道末时了，现在最后的时候了。那么我们要问呢，从约翰写这个书到现在多少年了？1900年了，快2000年了啊。那么这句话是不是还是成立？如果他说是末时 last hour， 那末世怎么末那么久呢？是不是约翰讲错了？所以刚才我稍微提了一下末世观，基督徒的末世观。
主再来这是一个应许，也是一个基督徒信仰中间重要一件事情。主再来之前有许多的兆头，从启示录里面看，四匹马一直在奔跑，四个马在全地上跑的时候，现在正是四马奔腾的时候。福音的工作是一个线，灾荒饥难是个线，战争是个线，瘟疫是个线，死亡是个线，这个四条线在人的历史中间一直做工。所以当我们看见这里约翰说如今是末世的时候，我们要记得神给约翰的末世观是什么。因为在约翰看见启示录的时候，他已经有清楚的末世观，现在是末世，在约翰来讲从来没有摇动过。那我们需要有这样一种观念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接受这里所讲的事情，在约翰是真的，在我们也是真的。怎么不是真的呢？从约翰的时候开始到现在，敌基督的灵在不同的时代中间一直做工，所以有很多人很大胆的来论断那一位敌基督，就是末了要出现整个把敌基督势力抓在手里那个大罪人敌基督，是有敌基督那一个人，一个人，对不对？所以你知道他们研究预言的人在历史中间曾经做过这样的判断，墨索里尼是敌基督，希特勒是敌基督，谁又是敌基督了，每哪一个人又是敌基督了，他们都想要用一个人来 identify 敌基督。但是我看约翰在这里说好些敌基督都出来，所以现在还是好些敌基督在那里，敌基督者的灵在个人的里面造成世界的系统，抵挡神，抵挡基督，抵挡神的旨意，还不晓得哪一个人是将来的那一位敌基督。所以这些话到现在还对我们何用？现在是看见敌基督者的灵，有好些敌基督者的灵，那些反对堕胎，那些赞成堕胎的，那些赞成要把这个神从人的思想里面推出去的，赞成学校里面公立学校教导进化论的，不赞成祷告的，这些人都是敌基督者的灵啊。那你看这个时代是不是往这方向跑？报上就有这样消息，现在苏俄放弃神无神论了，开始接受基督教信仰了，不是那么快呀，他是准许基督教传扬而已，因为人心求变，共产主义不要了，所以跟共产主义有关的都打倒了。但是美国这里正好相反的，敌基督者的灵在这边拼命的攻击，把一些敬虔依靠神爱神思想从我们这些人中间推出去，这就是今天敌基督者的灵运行的情形。如今是末世了。十九节，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这个他们是谁呢？有很多的人从主的真道里面出去，离开主而变成反对主的人。这些话是比较隐藏的，十九节可能指的当时有一些本来是站在福音阵营里面的人，离开了福音的阵营，去宣传错误的学说、错误的教训而抵挡神。很可能当时有一些人也是约翰收信的对象所明白、所认识的，不一定是大人物，因为若是大人物，今天我们一定会知道他们的名字。可能有一批这样的人，不少这样的人，离开真道，离开主的教会，离开福音的规模，每个时代都有，而被仇敌利用，被敌基督者抓住。所以他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再是属于我们。本来福音的传扬，他从我们中间出去变成福音的扩大，分开的结果叫福音更加广传。可是因为他们传错误的真理和信息，以至于他们受敌基督的控制和影响，而成为不属于他们的。所以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于我们的啊。这里是另外一段讲到敌基督者，讲到爱世界，讲到那个征战，这一段都是为了少年人，在属灵上面刚强的人啊。少年人是最有力气的，这个我们有些弟兄们的孩子15岁的，我看他们胳膊都比我粗了，再没有可能赢过他们啊，扳手劲绝对扳不过，就是少年人说出那个刚强的情形。所以基督徒在 属灵上面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少年人不要小看少年人了，在这段经历中间是征战最多的时候。基督徒经历最丰富的就是在征战中间，在脱离世界，在不爱世界爱神这些经历中间，很多的人在这里生命长进老练慢慢起来。二十节，我现在要考虑问题要不要把它讲完啊？我想我们是讲不完，不过我们讲到哪里是算哪里啊，因为还是有关系啊。二十节，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这是因为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也许我这边就着敌基督稍微提一提，因为这里提到敌基督三个字，那么这节圣经下一次我们再继续讲啊。敌基督的，前面讲有好些敌基督的，怎么样 identify 那个敌基督的，就是不认耶稣是基督。不认耶稣是基督是怎么样一种情形？不认就是不接受我们基本的信心中间关于耶稣基督身位跟他的工作。因为基督这个字 Christ anointed 是指的神给他的膏油，那么这个膏油的目的是什么？是为着他的工作，因着他的身份接受了膏油而为着他的工作。所以耶稣是谁？耶稣是基督。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是接受神所膏油的膏立的那一位。那么耶稣是谁？是神所立的基督。什么意思？这里有一个职位是给了基督的，给了这一个人的，在这个人身上要用油膏他。神的儿子是神所设立的基督，这个在旧约包括四分三本的圣经解开它，可能更四分三根本不止，可能整本圣经都是为证明一件事情，旧约里面设立这个基督的职位而是保留给神的儿子的。所以很多人读以赛亚书的时候讲到他的仆人不明白，以为是指的某一位先知，这位先知是神所高立的，要叫他做基督。所以在但以理书里面讲到那一位人子，他的话里面就是神要高他的，受高者被砍除，这些话。整本圣经里面讲到那一位被高的是谁是确定的，虽然有些时候是隐藏的，一直到耶稣基督显明出来了，他真是神所高的，从此确定耶稣是基督。所以我们今天讲基督说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讲太随便太方便，成了一个习惯，不晓得这代表神整个的计划，耶稣是基督。我想当保罗要来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讲这本是旧约了。今天我们这么容易耶稣是基督，传耶稣是基督太容易了，而且自己也不知道基督什么意思。在犹太人的背景来讲，保罗讲基督的时候，哇不得了。为什么？因为这一位才能够满足神的心，这一位才能解决人的问题，这一位才是将来神所要设立审判天下的，没有这一位神的工作不会成功，没有这一位神的旨意不能实现。所以从以色列历史里面，他一直在预备，因为什么？预备一位受膏者。从君王，从先知这些身份中间，从祭司这些身份中间，显明神所要设立那个真正的基督是怎么样一位基督，这个受膏者怎么样一个受膏者，他必须是君王，他必须是先知，他必须是祭司，这个三个身份他必须都是，他是真正神所立的高他的那位先那位君那位高那位受膏者。在旧约里面就一个人算是比较靠近的，就是大卫，因为大卫也是先知，大卫也是君王，但是他不是祭司，神没有给他做祭司。摩西是神所高的，摩西是先知，摩西是军事家，他的身份是立位人，但是他还没有做祭司，神不许他做祭司，亚伦做祭司。所以只有一位是兼三重的身份，这是神整个工作的实现的地方。不得了啊，不得了，我越想到基督的工作我越觉得敬拜神。为什么？只有神能够做这样的事情。今天我们要管理几个人已经受不了了，要分层管理了。不，今天神设立基督的时候一个人管理，他不需要分层他不需要分层负责，没有必要嘛，他样样都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讲那个敌基督的就是不认耶稣是基督，他不愿意不认耶稣做基督，有几个道理呢？ 我们今天会想他可能真理不清楚，
不是，
因为这里所讲的情形绝不是真理的问题，而是工作职权能力的问题。他不愿意承认耶稣是基督，因为一认识耶稣基督，他必须把整个放弃，再没有他的地位了。所以低基督者的灵就是不能够接受有一个已经做了基督。他可能能够接纳神的思想，但他想要做基督，就好像撒旦的心态一样，要与至高者同等。他有知识，撒旦知道神要立一位基督，撒旦想变成那位基督，所以抵挡耶稣，抵挡神的儿子。以色列人没有撒旦那么清楚，但是他们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神所悦纳的选民，所以他们不要基督。葡萄园的比喻就是这样，他们道理上知道有一位基督做他们拯救者，但不要耶稣。我不是说以色列一定就是要做基督，但是拒绝耶稣的原因跟敌基督拒绝耶稣的原因有时候很相近的。我们不要这个人做王，你记得吗？以色列人这样讲的，我们不要这个人做王。他们对于神所设立君王不满意，他们希望有一位他们看得中的君王，是谁呢？不晓得。但是他们的心态就是说，当耶稣用无比神迹的骑士设立神迹的时候，当他有大能力说话行事有大能的时候，他们要他做王的，要一个他们所喜欢的王，没有十字架的君王，他们要的。因为这代表以色列优越的民族性，代表他们神选民的地位，但是神所设立基督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把他们思想打翻了，他们不能接受耶稣做基督。今天的问题就是对于基督的身位，对于神要设立一位掌权者，是已经设立的，是拿撒勒人耶稣这件事情，这些敌基督者的灵绝对反对。所以以后被鬼附的情形，或者撒旦邪灵的工作，都归结在这个点上面，是不是承认耶稣是基督。第四章里面我们以后看见怎么样对付属灵征战的事情。那这里是先对付我们的灵，是整理我们的灵，拯救我们的灵，也叫我们有分辨力量，哪一些人的教训是叫人离开基督的，那些人就是敌基督者的灵。假如他的教训中间不能叫基督得了完全的荣耀，绝对的权柄，这些教训都是错误的。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出去以后就不再属于我们，他们所传讲的信息就错了。那今天拯救我们这是什么？二十节，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基督两个字出现了，不过他把它分开来了。这个膏就是 anointing， 就是圣者，就是基督。这一位圣者受了膏油，也把膏油给我们。所以他二十四节以后二十七节讲到膏油的问题。一个基督徒经历，我们现在又回到经历里面了。一刚开始讲到与主交通住在主里面的经历，这里开始讲到要征战得胜，胜过世界的权势，并且胜过敌基督的攻击。住在主里面怎么样呢？有那个从那个受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什么事情？以前我们讲那些似是而非敌基督的道理，世界的情欲，各方面征战。二十一节，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为你们知道。对于一些接受真理的人，约翰说，不愿意让他们被敌基督的教训错误引诱了去。要教他们持守在一个最基本